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灵修箴言29章，主题是管教与受教。学习智慧需要双方的配合，需要有人管教，自己也需要受教。无论是家里父母对儿女，国家层面的官员对百姓，或是教会职场和机构的管理制度，都需要管教和受教。有了管教，还必须要有对方的受教的心，才能增加智慧。因为唯有受教的人听得进去，愿意接受责备，愿意改变。一个愚昧人若有受教的心，在接受管教当中也能够渐渐地改变，成为智慧人。有一种人，再多的管教和责罚，他还是得不着智慧，那就是应着景象的人。29章1节，人屡次受责罚，仍然应着景象，他必顷刻败坏，无法可治。如出埃及记的法老王，经历了埃及的实灾，仍然应着景象，不肯悔改。从古至今，许多人拒绝了神的救恩和怜悯，也有基督徒拒绝了神的法则和真理，他们顽梗不肯改变，刚硬到一个地步，无药可救。这句话提醒我们，自己要有受教的心，快快领受并回转，同时也鼓励我们在治理的领域里要有管教，而且不因对方的刚硬而气馁。今天就让我们默想箴言29章，来学习如何管教与受教，好让我们与身边的人一起在生活中追求从神而来的智慧。第一段落，29章2到16节，公平公义带来喜乐，不能不管教，也不要应着景象。首先，百姓的喜乐，义人必看见恶人跌倒。第二节，义人增多，民就喜乐，恶人掌权，民就叹息。因此，在国家层面，必须要有公义的纪律和制度，赏善罚恶，教导百姓学义。当恶人硬着景象不肯悔改，他们将破坏社会和国家的安宁。16节，恶人加多，过犯也加多，义人必看见他们跌倒，因为神绝不置之不理，或借着义人的审判，或借着天灾人祸，神必管教。第二，父母的喜乐，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。第三节，爱慕智慧的使父亲喜乐，与妓女结交的却浪费钱财。15节，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，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。儿女追求智慧而行在正道上，是父母最大的喜乐和安慰。若儿女不悔改，父母也因此受累。好不好，让我们为人父母的用智慧的言语来教导儿女，也尽我们所能纠正并管教他们，如同牧羊人的杖和杆带给羊群在悔改中心灵的安慰。不要舍不得打骂儿女而放纵他们，因为这样的溺爱至终害了他们。第三，国家的坚定，凭诚实判断穷人。第四节，王借公平使国坚定，索要贿赂使国清白。一个国家强盛或衰败，在乎王是否执行神的正义。神既不偏待人，在位者也必须在治理中不偏待人。13、14节，贫穷人、强暴人暂时相遇，他们的眼目都蒙耶和华光照。君王凭诚实判断穷人，他的国位必永远坚立。关键在于神的正义。Justice， 在位者必须按照神的法则设立公平公义，如同耶稣所教导的，神不偏待人，赐阳光和雨水给好人也给歹人，不论是有缺乏的贫穷人，或是欺压人的强暴人，神都赐他们生命气息，光照他们的眼目，给他们机会。所以地上的君王也该效法神，以真理诚实来实行正义，无论是有钱有势的人，或是什么都没有的穷乏人，都要一视同仁，绝不索取贿赂，如此这个国家必定永远建立。第四，义人的喜乐，查明实情，欢呼喜乐。5到7节，这里有两种网罗，第一，绊倒他人的网罗。第五节，谄媚吝啬的，就是设网罗绊他的脚。谄媚的话当下讨好人，竟然却成为了绊倒人的网罗，因为使人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以至于心高气傲。称赞人是好的，但不要奉承。我们必须学习说诚实话，帮助人在光照中审查自己，有机会悔改并转离恶行。第二，绊倒自己的网罗。第六节，恶人犯罪自陷网罗。人的恶行不但伤害他人，也陷害自己。相反的，唯独义人欢呼喜乐，义人的喜乐远超过恶人的嘴中之乐。 第七节，一人知道查明穷人的案，恶人没有聪明就不得而知。不只是君王凭公义判断穷人，就连民中的义人也有这样的智慧聪明，能够查明穷人的案件。十二节，君王若听谎言，他一切臣仆都是奸恶。国家的臣仆是忠诚或奸诈，依君王而定。如果君王喜欢听谎言，那么臣仆们就会为了讨王的喜悦而说奉承的话，以奸诈的手段立足在朝中。如果君王愿意接受刺耳的忠告以及不中听的实话，那么臣仆就敢在王的面前如实禀告。第五，智慧人的影响力止息愤怒。第八节，亵慢人香火通城，智慧人止息众怒。十一节，愚妄人怒气全发，智慧人忍气含怒。怒气全发不难，煞惑人心也不难，说几句话就可以煽风点火，这是亵慢人和愚昧人的专长。但是智慧人却有能力可以止息愤怒，他可以制服己心，把自己心中沸腾的怒气压制下来，直到合宜的时机，以合宜的方式来表达出来。不但如此，他还能够止息众人的怒气，如亚比该智慧委婉的话语与礼物止息了大卫心中的怒气，摩西的带导止息了神对以色列悖逆的怒气，银匠迪米丢煽动全城诬告保罗，但书记却安抚了众人。我想我们做父母的特别能够体会，要忍住气来管教儿女是何等的不容易，求主帮助我们管教中不要如愚昧人怒气全发，而是如智慧人忍气含怒，并且止息众怒。第九节，智慧人与愚妄人相争，或怒或笑总不能使他止息。就算是智慧人，无论是好言相劝或是硬对硬的辩论以及严厉的责备，也很难改变愚妄人的愚妄。当愚妄人听见智慧人的话语，要么被冒犯而发怒，没完没了的与你争辩，要么藐视你而嘲笑你，继续与你绕圈子。第十节，好流人血的恨恶完全人，索取正直人的性命，也可以翻译为正直人保护完全人的性命。恶人对完全人的恨，不是因为完全人犯了什么错或伤害了他们，而是因为别人的完全暴露了自己的邪恶。耶稣来到世界时，同样的被拒绝，被厌恶。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第二段落，二十九章十七到二十七节，管教儿女，管教百姓，管教仆人，免得顷刻败坏，无法可治。首先，管教的必要性。十七节，管教你的儿子，他就使你得安息，也必使你心里喜乐。十八节，没有异象，也可以翻译为没有启示，民就放肆，为遵守律法的，便为有福。儿女需要管教，百姓也需要启示，以神的律例典章来管教儿女，他们能以走上正路，给父母带来安息和喜乐。以神的准则为百姓生活的标准制度，百姓就能以享福。十九节，只用言语，仆人不肯受管教，他虽然明白也不留意。对待儿女与对待子民或是对待仆人也都是一样的道理，要有话语的教导，也要有话语以外的管教策略。有一种人，愚昧人比他还要有盼望。二十节，你见言语急躁的人吗？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。无论是管教人的言语急躁，或是拒绝管教的人言语急躁，都比愚昧人更愚昧。所以我们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二十一节，人将仆人从小教养，这仆人终究必成了他的儿子。这是一个警戒，不要骄纵仆人，该教导的法则，该划清的界限，该管教的恶行，一样都不可缺。仆人与主人，父母与儿女，老板与工人，同样是平等的，但位分和职责上有区别。若不管教，主人对仆人的骄纵模糊了界限和职责，只忠主人自己的地位和产业也不保。不要把仆人被惯成了儿子，也不要把儿子惯成了祖宗。第二，不受管教的态度，二十二到二十四节，有几种人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劝诫或纠正。第一，脾气暴躁之人。二十二节，好气的人挑起争端，暴怒的人多多犯罪。第二，骄傲自大的人。 23节，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，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。因为自以为是，不愿听人的劝诫，不肯顺服神的律法，至终必降为卑贱。尊荣反而临到那谦卑肯受教的人。第三，同谋作恶之人。24节，人与盗贼分赃是恨污自己的性命，他听见叫人发誓的声音却不言语。也许没有亲手偷窃或下手害人，但知情不报同得好处都是共犯，他们的沉默不语就是认同。第三段落29章25到27节，管教和责罚中倚靠耶和华。做领袖的要倚靠耶和华稳住局面，不是看人的情面而蒙蔽了双眼。我们做百姓的也应当寻求耶和华的旨意，不是寻求王的恩宠，因为一切的决定权是在乎神的手中。25节，惧怕人的陷入网络。有些父母、官员、主管或上司对自己的儿女或下属不敢管教，因为他们惧怕人，所以对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遮遮掩掩，不敢与人起冲突。即便官位或职位再高，也比陷入网络越陷越深无法自拔。相反的，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，因为他倚靠神，有勇气和胆量来承担并执行职责，实话实说，不看人的情面。26节，求王恩的人多，定人事的乃在耶和华。虽然神把人安置在权位上，但人至终的命运和公平的裁决全掌握在神的手中，所以不要把在位者看得过高，也不要把百姓看得过重。我们应当存着敬畏耶和华的心，秉公行义，而不是惧怕人而颠倒是非。27节，为非作歹的被义人憎嫌，行事正直的被恶人憎恶。所行的无论是好是歹，总是有人抵挡，总会被人厌恶。一个人不可能讨所有人的喜悦，要么虚情假意，要么里外不一。圣经教导我们，凡事要讨神的喜悦，这就足够了。即便被恶人厌恶，也是值得的。约翰福音15章18-19节，世人若恨你们，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。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，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最后，让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学习智慧，赐给我们受教的心，愿你接受纠正，从责备中领受并学习智慧。主啊，也求你帮助我们，在你托付给我们治理的领域中，忠心地教导你的真理，并依靠你适当的管教，带领身边的人一起来学习你的智慧，使家里、教会以及工作场合充满从你而来的喜乐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